谢谢华珍姊妹所献给我们的这首诗歌。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一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们一连串已经谈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我们也会到这个地方在今年告一个段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里面，其实是耶稣最后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讲话。从十三章之后所代表的是耶稣在一些在最后的晚餐当中对他的门徒的一些讲话，从此以后耶稣再也没有公开的露面，一直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止。因此约翰福音十二章是耶稣最后一次在公众的场合教训百姓。那么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提到，当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先到他的朋友，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里面去，在那里坐席，然后玛利亚膏耶稣的脚。那么在这个之后，第二天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先把这段圣经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我们要看到第三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十二节，各位念十三节，然后我们一直轮流念到第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着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那时上来过节的人中有几个西利尼人，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耶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而且他很明白地知道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能够进入耶路撒冷，而且他也知道他要死在耶路撒冷。所以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来迎接他，而且好像很公开地把他看为弥赛亚。我们知道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再地提到一件事情，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一再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每一次当人们要拥戴他做王的时候，人们好像要公开地来
称他为弥赛亚的时候，他每次都隐藏了，每一次他都拒绝了，只有这一次他是公开的接受人们对他的这样一种称呼。因此当那时候的百姓呼喊着说，何善了，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时候，其实这是非常明显的表明他就是那位基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并没有拒绝。事实上这句话是从诗篇118篇，我们刚才读过的诗篇里面引用来的。在诗篇118篇的里面就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拯救。只是在诗篇118篇的时候，他不是把希伯来文的原文的音练出来，他是求主拯救，里面的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何善纳。所以因此这个何善纳就是诗篇115篇所说的求主拯救，或者说现在拯救。因此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说现在拯救的时候，他们心中有一个期望，就是这一位基督，这位弥赛亚来了。他们其实期望的是有一个人能够领导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百姓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被拯救出来。所以基本上他们称他为基督，称他为弥赛亚的时候，有他们个人的一些想法。他们希望耶稣是那一位能够征服仇敌的君王，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带来的是政治上的一种解救。但是你注意到耶稣那时候是什么呢？骑了一个驴驹子，就是小驴子，小驴子，他骑着一个驴子进入耶路撒冷。通常当一个君王进入一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是为了要战争，为了要征讨的时候，通常他是骑着战马，或者凯旋归国的时候是骑着马车。但是骑着驴驹子的时候所代表的意思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同时也代表是一个谦卑的仆人。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应验了什么呢？应验的是撒加利亚书9章9节。所以这个门徒为什么想起说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呢？因为那是在旧约的先知撒加利亚书，先知的撒加利亚书9章9节，他怎么说呢？在9章9节是这样说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因此撒加利亚书9章9节就提到说，你的王要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王，而且施行拯救的王，但是他是谦和的，因为他很谦卑的骑着一只小驴子。通常你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君王，得胜的君王却骑着一只小驴子，那驴子比马子本来就比较小的，那么小驴子呢，那就更小了。你好像到有些地方在美国有些地方有动物园或者什么的，让你骑那种小马 pony， 那是给小孩子骑的。如果一个大人骑的那种 pony 那种小马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奇怪。耶稣骑着小驴子，但这正是撒加利亚书9章9节所说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确是要来的那个君王，但他的荣耀不是在君王的宝座上，而是在十字架上。当时欢呼拥戴他的人里面，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耶稣得荣耀事实上是透过他的死跟复活得到荣耀的。我们想得到的荣耀都是在战争得胜的时候得荣耀，我们很少想到的是在死亡之中得到荣耀。但耶稣却恰恰好是透过死亡得到荣耀的，因此他应验了撒加利亚书9章9节所说的。但当我们想到那时候欢呼拥戴耶稣的人当中是为什么去欢呼拥戴他呢？18节说得很清楚，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因为拉撒路复活了，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当时拉撒路村子里的人沿路在做见证，所以因此呢人潮汹涌，正如明天这个波士顿的马拉松人潮汹涌，那天有很多的人，而且可能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听到这些人做见证，听到说耶稣行了这神迹，他们就去迎接他。但就是这些迎接耶稣的人几天之后喊着说钉他十字架。你看人心是何等容易转变的，一下子 可能我们是欢呼拥戴耶稣的人，可是一下子我们可能就是反对耶稣而且钉他十字架的人。如果我们拥戴耶稣追寻耶稣是因为神迹，因为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的话，很可能你就是下一个会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的人。当你发现好像你的祷告似乎不蒙垂听，你向神所要的东西似乎神没有给你，可能下一个就是你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当时的这些百姓欢呼拥戴地说，和善了，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几天之后，同样是这群人呼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自己也好，或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人他好像愿意跟随主，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不要忘记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可能真正才会显明出来。多少的人今天抵挡神的，甚至亵渎神的人，当年也可能是欢呼拥戴过耶稣的人。然后从二十节开始，那个时候欢呼拥戴耶稣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不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那么这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他们就透过耶稣的门徒腓力去见耶稣。他们为什么找腓力呢？圣经上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明，也许这些希腊人认为因为腓力的名字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所以呢他们也许想腓力或许跟希腊人有什么关系，可能是这个原因。然后腓力就去找了他的好朋友，也是耶稣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也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个名字也是希腊人的名字，所以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是犹太人，可是有两个人的名字是用希伯来人用希腊人的名字的，一个就是腓力，一个就是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就带了这些希腊人去见耶稣，当然安德烈先去告诉耶稣这件事情。那么耶稣跟这些希腊人说了什么我们不太确定，下面的话好像是耶稣听到安德烈的话之后的一个反应。耶稣的反应，他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严格说起来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我们每一天生活可能都会经历到看到的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的本身事实上是有一点点，跟看到后面的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比喻有很深刻的含义。耶稣是最喜欢用这种哲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吊诡式的方式。那么中国大陆有另外一个更奇怪的名字叫做悖律二反，反正你看得不懂没关系，他本来就是不懂的。悖律二反意思就是说相反的，悖律啊，二反。那么英文叫做 paradox， 这个 paradox， 这个如果学化学的你知道有一些化学的物质特别在那种我们叫做苯环，有时候我们叫做乌龟壳，苯环的相对位置有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叫做 para， 是相对的意思。 paradox 就是有一种叙述它本身是矛盾的、对立的、让人困惑的，可是它表达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么耶稣说了一个麦子的比喻，可是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什么呢？是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因为耶稣知道二十五节是不太容易了解的，但这是他要表达的，因此他先说的一个比喻，麦子的比喻，再来说明他要说的这一个吊诡式的真理。这个吊诡式的真理是什么呢？二十五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叫做吊诡式的，因为照常情来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保守生命到永远，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会失去你的生命，这是我们平常的了解。所以有些人吃健康食物，尤其在 Massachusetts， 尤其在 Boston， 爱惜生命的耶稣说你会死得早一点，因为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失去生命。有些人不敢上街，因为 Boston 的人开车是全美国有名的这种粗野的，所以呢爱惜生命的会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反而会保守生命到永远。这话很奇怪，不过好像是暗示说有一些人常常觉得自己活得不耐烦了，常常会有些人会说，哎呀不要活了不要活了。心理学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结果，好像似乎应验耶稣所说的。心理学家喜欢做调查，男人跟女人有什么不同， 有一点很不同。他说啊，在所有的人当中，宣称自己想要自杀的或者有自杀念头的女人是男人的三倍，想自杀的女人是想自杀的男人的三倍，可是真正自杀而死的男人是女人的六倍。所以呢，似乎暗示那些人口里常常说哎呀不要活了，来去戏啊，来去死啊，那种人你会告诉他说放心，你会活得最久。男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他是静悄悄的去死。男人自杀的时候很少很少留下遗书的，也从来不给你任何一点暗示，就忽然间就没了。所以男人很少说他想要自杀，可到最后却死了。那么那些恨恶自己生命的呢，好像会活得最久。我想耶稣的意思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叫做吊诡式的，让你有点扑朔迷离，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所以耶稣就前面说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麦子的比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大概日常生活当中都很熟悉的一个经验，一粒麦子，一粒麦种种在地里面，然后会长出一颗麦子，然后上面有许多的麦粒，所以一粒麦子可以结出许多的麦粒子来。一颗花的种子种在，或者是一个果树的种子种在地里面，然后长久以后长出一颗果树，结出许多果实来，这我们都能够了解的。那么这跟后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当耶稣在说这个的时候，他其实一方面直接的来说，他是形容他自己，他就好像那一粒要被种在地里面死了的那一粒麦子。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把我自己的生命给舍了，那么就不可能有很多的人因着我的缘故认识真理、认识神，而且跟从神。所以因此，我就好像那一粒麦子种在地里死了，若是我不肯这样做的话呢，我永远是一粒麦子，真理永远不能传出去，很多人也不能够认识主，也不能得救。但若是死了，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出去，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也似乎在代表一种表达出一种生命中的一种深刻的经历，我们可以称它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经历。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带出许多其他的生命来，对一个人而言，你也可以说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生命来讲也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所以一方面来讲，很多人说就好像很多的殉道者为真理为福音的缘故殉道的人，他们的流出的血带来很多果子，带来很多的人认识神跟从神。可是也有另外一层的意思，不是在量的方面，而是在生命的品质方面的。当然二十五节让人觉得扑朔迷离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是翻译的问题。因为中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以及我相信所有语文的圣经，大概都很难把这一节圣经希腊文里面耶稣用两个不同的字来代表的含义。因为事实上耶稣二十五节所提到的生命有两种不同的生命，用两个完全不同的希腊文，那么约翰特别用这两种希腊文的文字来表达不同层次的生命。第一种的生命是一种属于短暂的生命，也是一种肉体的生命，希腊文叫做 psyche。 如果你稍微懂点英文的话，你会知道像心理学这个字的字根就从这里来的，所以心理学是 psychology the psychology 跟 psyche psyche 这个字是有字根是一样的，就这个字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这种是指的短暂的生命，所以你爱惜自己那种短暂的肉体的生命的，你会失上另外一种生命。因为第二个生命用了一个字呢，希腊文叫做 zoe zoe， 也许你不认得，不过你一定会认识另外一个字，跟它只差一个字母的 zoo zoo 动物园。那动物学呢 zoology zoology， 从这个字来的，那个也是一种生命。可是约翰用那个生命来代表的是永恒的属灵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约翰用过这两个字。第十一节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舍掉的是 Pashuke 肉体的短暂的生命，我来了为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那个丰盛的生命是 Zoe。 所以他意思说，我舍掉我肉体的生命，为的是让羊群得到属灵的永恒的生命。这边耶稣用了同样的字来代表这两个不同的生命。那么照我所知道的，因为我不是了解世界上所有不同的语文的，我发现有一种语文倒是可以把这个两个字分得很清楚的，那是这个闽南语或者说台语。所以这段圣经呢，只有用闽南语念才能够表达出它真正的精神。我试试看用台语念一次，你听得懂你就听，听不懂我会解释给你听。闽南语有两种生命，一种叫做性命，就是生命；另外一种属灵的生命，通常是叫做活命，活命。就这段圣经怎么念呢？听说你自己的生命，你就失去你的活命；在这世间上困恶，你自己的生命，你就保守你的活命到永生。爱惜自己性命的，就失上你的活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性命的，就要保守你的活命到永生。台语可以念，就是很少数我发现在那个语文里面本来就有两种层次不同的生命的，那么闽南语台语里面是有这样的表达法。那么这个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更进一步的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和了解。耶稣的意思是两种东西都是生命，就是种子，不管是花的种子、果树的种子以及一粒麦子，都是一个生命。那么一个成熟的花卉，好像这边所插的花，成熟的花卉，一个成熟的果树，或者一颗结满了麦粒子的麦子，也是一个生命。耶稣的意思是，若是你珍惜那一粒麦子、一粒种子的生命，那样的状态、那样的内涵，你觉得这样满足的话，那你就永远保持这个吧。你可以拿个玻璃瓶子，把一粒种子好好的收藏起来，你收藏在储藏室里面，你可以放100年，它永远是一粒麦子；你可以放1000年，还是一粒麦子。但是若是你愿意让这一粒种子埋在地里面，好像是死了，因为对人来讲入土为安那就是埋葬，对种子来讲埋在土里面其实并不是死了，等相等于死了，至少你看不见它了，至少它不是被完整的摆在那里，它是被埋藏在土壤里面。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它生根发芽成长茁壮开花，结果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丰富的生命出来了。耶稣的问题是说，你要什么生命呢？若是你要爱惜你现有的这种有限的生命，那么你就失去了你这个生命本来可以结出的果子，本来可以拥有的丰富的生命，你失去了。所以爱惜你现在这样的生命的，你就失上了那个丰富的可以存留到永恒的生命。相对的，一个人若是恨恶自己现在生命的状态，他祈求神能够帮助他，让他这个生命好像被毁灭，好像被改变、被破碎，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层次属灵的生命，一直到永远。所以很多时候心理学家教导我们的是，在你人生的方面要学习肯定自己。肯定自己就是说，我相信我长得很漂亮的，我相信我是很有能力的，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才干，相信靠着我自己没有什么难关过不去的。但很多时候所谓的吊诡式的真理就在这里，你越是用这样的方式肯定自己，结果你却失上了你真正的潜力。相对的，有一些人，特别是像基督徒，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学习一件事，耶稣所说的叫做舍己，英文是叫做否定自己。一个基督徒否定自己，并不是否定自己的尊严、否定自己的价值、否定自己的地位。否定自己的人是否定自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人，否定自己是无所不能的人，否定自己是一个拥有一切的人，否定自己是一个已经完美的人，是在否定自我。肯定自己的人是对自己有信心，否定自己的人是对神有信心。所以一个否定自我的人愿意去寻求 更高层次的生命，而他也会得到这更高层次的生命。所以往往的结果是，肯定自我的人失去真正的自我，否定自我的人却得到真正的自我，而且是一个更丰盛的、更长久的生命。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辨别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征，最主要是他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一个常常在神的面前愿意被破碎、愿意被神光照、被神改变的人，这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特征。相对的，不太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相对的对很多的事情有一些执着的想法，然后很珍惜自己的名誉地位的，往往表示出我们属灵的生命有问题，而且很可能你越是这样，你就失丧生命。你爱惜你的名誉吗？你可能是第一个失去它的。你爱惜你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吗？以至于甚至为了那个你可以不惜牺牲一切吗？你可能就是失丧属灵生命的人。当然，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单表明他自己要为我们而死，他也提出说，若有人不是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因此这个属灵的教训也是应用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身上，每一位基督徒身上。当然，耶稣并不是要每一个基督徒去为他形式上的为他而死来结出许多果子来，但是他的确是代表我们每一天需要愿意好像死去，愿意把自己原来的理想抱负、原来你自己所珍惜的一切东西，只有神知道、只有你知道的东西，愿意埋葬，愿意为主摆下。当你能够这样愿意这样做来跟从主的话，你就能够保守属灵的生命到永远。这是耶稣在说这句话的一个含义。二十七节之后，耶稣有一个祷告，但是二十七节一开头他说了一句话，那我们有点不太明白这个意思。二十七节一开始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耶稣也会忧愁吗？当然，在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了解耶稣在情感上的一些表达。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因此我们想象中一个人当他无所不知的时候，他的情感上的表达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像上个礼拜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死了，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会哭呢？我们会哭，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死了，你看不见他了，你会哭的。耶稣没有理由去哭，为什么？耶稣知道马上拉撒路就要复活了。如果耶稣知道，耶稣应该这样子，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马上就要复活了嘛，人哭什么哭呢？对不对？耶稣应该这样反应，他应该安慰所有的人说，别哭，别哭，哎呀，你们以为他死了，告诉你没死，拉撒路来就好了嘛。所以任何人都该哭，耶稣不该哭，可是耶稣哭了。耶稣的哭跟我们的哭不一样，耶稣不是因为生离死别而哭的，他知道不是生离死别。耶稣的哭有很多复杂的含义，一方面当然代表他同情人的软弱，但更重要的是他体贴人的那种忧伤，同时他恨恶死亡。死亡是个痛苦的，即使对基督徒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的话，你看见你的亲人死亡的时候还是痛的。耶稣知道，所以耶稣哭了。耶稣的忧愁也跟我们想象的忧愁不一样，我们的忧愁是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前途会如何。耶稣当然知道，当然知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会复活，他也一再地跟门徒讲，因此他的忧愁不像我们的忧愁，可是他还是忧愁。因为一方面，当耶稣道成了肉身之后，他拥有人性所有的一切，人性所有的一切耶稣都有。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钉子穿过他的手掌心的时候，他还是会痛的，不是因为他是神他就不痛了，他痛。 当他承担所有人的罪恶的时候，他与那一位跟他从不分离的父神有一段即使是短短的分离，那是另外一个痛，这是耶稣的忧愁。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也是好像不容明白的，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父神怎么会离弃耶稣呢？这个离弃的意思就是你为何与我分离呢？因为他承担世人的罪，以至于他必须与神分离，罪使神与人分离，而他承担了我们众人的罪，以至于这位与父神永远合而为一的耶稣有一段时间与父神分离，那是痛，那比肉体的痛还要痛。耶稣心里忧愁，他说：我说什么才好呢？意思就是说我该怎么祷告呢？难道我要求父神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约翰福音的记载跟路加、马太、马可都不太一样，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边他的祷告是说：主啊，若是可行，将这苦杯挪去，就这个意思，若是可行，将这苦杯挪去。但是然而在马太、马可、路加是这样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约翰福音是说：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忧愁，但是我难道我能够向父神祷告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不行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为这个时候而生而来的。所以换句话说，这边的意思跟马太、马可、路加的意思是相似的，那就是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固然有人性的一面，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选择遵从神的旨意，而不是遵从自己的旨意。他选择的是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而死，而不是遵照他自己原有的权柄。因为照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角度来说，耶稣当然可以有资格，他可以避开这个，但是他选择依从神的旨意。在二次大战期间，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潘霍华，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而且非常有才华的很杰出的一个神学家。二次大战开始之前，那时候纳粹党在德国非常的兴旺，潘霍华参加了一个教会叫做 Confession Church， 当时所有德国的教会都因为纳粹党的影响，等于说受纳粹党的控制，潘霍华他脱离了他原来的教会，跟另外一些基督徒组成了一个叫做 Confession Church， 这个教会就是反对纳粹党，而且反对纳粹党对犹太人的这种歧视和压迫。那么因此他一直对于希特勒纳粹党的整个所带领的政治运动是站在一个反对的地位的。1944年至二次大战前一年，他被逮捕，虽然他没有参加谋杀希特勒的事情，但是政府怀疑他。然后在1945年4月9号，也就是德国最后投降的前几天，潘霍华跟他在集中营里面的难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时候到了。那一天他被带出去，然后被枪毙，两三天之后德军投降了。他死的时候39岁，他知道他的人生到那个时候结束，他也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也没有逃避这一时刻，他很平静的，但是也带着好像基督走上十字架一样的心情到了靶场。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是呼召那个人来为他死。潘霍华他的一生的确显明了这一点。他也曾经警告提醒今天的教会，他说今天的基督徒容易把神的恩典看为廉价的恩典。什么叫廉价的恩典呢？廉价的恩典是求神的饶恕，但是却没有忏悔。什么是廉价的恩典呢？廉价的恩典是想要接受洗礼， 但不想接受教会的管辖。什么是廉价的恩典呢？廉价的恩典是参加圣餐却从来不忏悔，从来不认罪。神的恩典不是廉价的，而是昂贵的，因为唯独这件事情，神用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给我们换取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是昂贵的恩典，而不是廉价的恩典。所以耶稣他的祷告，他对于他所面临的问题，即将面临的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事情，他选择的是走神所预备要他走的路，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他原是为这个而来的。而我们呢，当我面临很多的危难，面临很多的挑战，面临很多的压力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站起来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全呢？最后耶稣对我们有一个呼吁，他提到说，这个世界受审判，而且这个世界的王也就是魔鬼要被赶出去。他提到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然后最后他也提醒我们，35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想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谈到约翰福音，谈到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为我们而生，也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同时也为我们复活的主。也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你心里面多少有一点点感触，多少有一点点收获，好像有一点光在你的心中。虽然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的事情还未明了，很多的难题还未解开，但毕竟你有一点点光在你的心中。耶稣所说的就是，你们应当趁着有光，即使不是非常明亮的大光，不是所有的难题都解开了，不是所有的疑问都解答了，但是你们有光，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现在应该就是那个时刻，我们应该做一些决定，你到底是不是愿意跟从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我愿意做一次的邀请。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慕道的朋友，我也知道你们或多或少听到很多关于福音的事。当我们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你，你愿不愿意接纳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他来引导你这一生的道路，让你成为光明之子，成为神的儿女。若是你有这样的感动，你也愿意在这个时刻趁着有光信从这光，我邀请你在你座位上将你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求神来带领你。有没有当中任何慕道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这是你的时刻，这是你的抉择。有谁愿意在这个时刻接受耶稣的吗？举起你的手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还有吗？我们应当趁着有光跟从这光，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光明之子。还有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为刚才在你面前举手节制的这几位弟兄和姊妹们向你仰望，我们为他们高兴，我们为他们感恩。我们也求你在这个时刻就让你的圣灵能够在他们心中来感动，来引导他们，也让他们从今天开始就能够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生命的道路上紧紧地跟随你。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让我们能够反省检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你的缘故，将我们自己的老我，将我们自己的那个原来所珍惜的一些生命当中是自我为中心的东西献上给你，愿意为你的缘故把它埋葬，好让我们能够得到那丰盛的更丰满的生命。 主，我们求你自己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跟随你的？我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仍然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或是掌握在你的手中？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们继续的仰望，求你的圣灵的光继续的照亮他们，保守他们，一直到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认识你，而且享受在你里面一切的丰盛和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